米轩，我突然想到啊，这礼拜其实最大条的就是那个、啊、大伟 YouTuber 呼麻，
是上个礼拜吧？
上个礼拜吗？
上个礼拜啊，YouTuber 呼麻是上礼拜
不
我
是
本
这
来
礼拜吗？
上礼拜我们本来上礼拜五想要讲，但是就没有讲的，
哦，原
就
来
是
是
上
这样
礼
子
拜，
啊，
所以
对，
我就跟你说，
就被大家发现啊，miss 掉了
对，
这个 timing
我才跟你
了。
说，那你这个礼拜要讲嘛？你就说可讲可不讲，
哦，
还是你想讲这个？
没有，我没有要想讲这个，就
大
是
麻我才
只
不
是想
太
要跟
确
大家
定，
聊一下而已。
不
毕
太
竟
大麻。
那个你知道有一个大麻律师吗？
好像有这件事，
对，
对，
叫做
你这么说，
大麻烦律师，有
嗯，
事麻烦找金奇律师。那他最近有去百灵国接
上
受
节
访问，
目，
然后他讲了超级多，就是对行阿来的人才讲得出来的东西，真的很猛。但是的确很重要，就是。不管国外合不合法，在台湾
台湾
西
就
就
是
是
不
不
合
合法，对
法，
吧、啊？
你可以说我支持它合法，但你还是不可以在这里使
没
用
有
啊，因
错，
为现在规定就是这样。
支持合法跟在国外做是两回事。那你
对，
知道之前法务部有一个超级呛，就是我忘记是谁，跟反正拍跟大麻相关的东西就对了。然后那个法务部就说这样不行，这样会违法，因为你有可能引诱，借由散播资讯引诱人家抽大麻。然后这一位金奇律师啊，干超酷，酷到不行，他就去法务部，哎，不是法务，去地检署按铃控告谁，你知道吗？控告 Elon Musk。
哦，真的
Elon
吗？
Musk 之前也都有在节目上面就直接抽大麻，还教大家怎么抽啊。然后他
对，
就去控告他，他说：“竟然法务部这样讲的话，让我们怀疑马宜郎先生，大家知道吗？Elon Musk 的中文名字，
马宜郎
对，马宜郎先生涉嫌教唆大家去那个啊。后来前两天判决出来的哦，他们判决马宜郎先生是无罪的，不构成。所以这很
好
荒
荒
谬，什么叫
谬
做就是引诱人家
哦！就
使
跟
用？”
你看之前那个《航海王》。在电视上抽烟就要被打码，
哦，
然后爆乳就要被打码
你
一
不
样
觉
啊！
得很多时候打了马赛克看起来更猥亵吗？
对呀、啊，为
很
什
好
么
笑，
要
很
这
多东
样？
西一打了马赛克以后，原本很正常，看起来都猥亵
就
到
变
爆
成很
炸，
引人
对
遐
吧？
想。
好歹你也跟美国一样，因为美国海贼王又有被改
他们
哦，
怎
就
么
是
改？
把香烟改成棒棒糖，
哦，对啊，你好歹就这
对
样
啊，
子
所以有
嘛，
些地方看起来很好笑，但是至少就是合理一点点，就打一个马赛克
欲
在那
盖
边，
弥彰
对，
啊，
没
就
有
是欲
错。
盖弥
台
彰。
湾好像很多东西都很流行这样，就真的是欲盖弥彰。
就是你就是臭的，然后你不要去，你不去除臭，你硬要再喷一个香水上去，它就变成一个香味跟臭味混杂在一起的这种奇特的臭味。
对，那就跟蓝白合很像啊，你们迟早都要合的，不要在那边，
他在那边给鬼给拐
对
哦，
吧？但
那
我觉得柯
腰
文
背
哲
给
的
谁？
幕僚有点可怜啦，身为一个前科粉，我只能说啊，
因为他
那
最近说，我有看到文章说，他说 LGBTQ
哦，事情，
是精神障
可你知
碍还
道
是
还
什
是
么
可以看到
吗？
柯粉护航的啦，所以，
啊，
但，
我看到那篇，我心想说，他的幕僚允许他这么说话，然
所
后
以，
再听你这么说，他的幕僚没有说话权，所以，
所以你会看台北市的一个重要分界线，就是幕僚走了多少人呢、啊？没有一个政治人物可以做这么多事情啦，但是你的幕僚够强就可以。但不知道为什么啊，现在台湾大部分政治人物的幕僚啊，
对
是不
啊。
是真的是抽佣？我就认真要讲了，干为什么都找一些感觉很低能的人呢？因为有些时候啊，你们的，例如说代表人的发言，发言失言就算了，连演讲稿都可以写得这么烂，我都怀疑你们是不是其实是卧底。
因为我觉得，如果他们真的是一人独大的话，你有想法的人一定待不下去嘛。
对，
所以剩下的就是我愿意捧你懒趴、听你话、装聋作哑的人
啊，
嘛。
然后
对
in case 有人一直觉得我们很像车衣，没有，我们连钱都拿不到。而且最
没
近赖
有，
清德也讲了一个让人家很干的东
他
西，
说什么？
就是就有他去大学演讲嘛，然后就有学生说，就是他租屋啊，然后很担心租屋补助都拿不到。然后他说：“你要跟房东解释租屋补助的好处啊！啊，如果房东听了，他可能就会赞成了。就好哦，好
不是
哦，
因为现在就是房东觉得租屋补助会让他们的税收变高啊。
对啊，
因为他们这就是变相想要调查你名下有多少财产，不是吗？
其实是类似这样，没 有
所
错
以
啦。
这才是问题
对
吧？
啊，对啊，你要自己去跟房东讲啊，就跟那个一样，薪水太低，你要自己去 跟老
老
板
板
讲
讲
一样。不要讲这些让人家会很容易生气的话，但是啊，算了。
这个就是看起来我有回答你，其实我没有。
欢迎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明轩物理治疗师。
那我们今天要先来讲一下我们的听众留言。
对
对，有一位听众叫做 Wed， 他说很喜欢我们的节目，但是最大的困扰是
音质吗？
没有，他如果写的话会更好。他写最大的困扰是奕晨博士偏小，欸，要写清楚
呢，你什么东西偏小
、敏轩治疗师的声音又很大跟清楚，然后想要听我的声音的话他就要转大一点，然后想要听的声音又要转小一点，
然后就变刷碟开开大大
对，没有错。所以这集应该上一集应该就很好了，我是觉得上一集应该蛮好，因为我讲完后突然觉得，欸，我们是不是讲过他的留言了，因为我觉得总觉得听你讲过刷碟这个句话，欸，啊，没有关系啊，如果我讲过的话随便啊，
你
是幸运的听众
是不是，好像听过我讲但是而且我们上一集刚好说到那个我拉伤的事情嘛，
嗯，
然后之后播出的这个礼拜就大家都在，很多人看到我都在关心我的肩膀，跟感谢大家的关心，原来大家都有在听
那你的肩膀比较好吗？
我肩膀真的好了
哦，
我觉得，但是我可以体会到我自己当然有认真做复健啊，然后我有体会到病人有一段时间会告诉你说其实平常都蛮好的，但是睡觉起来那一刹那最不舒服，然后动一动会越来越好的
所以你知道有些时候啊，有经历过一些疼痛的治疗师其实会更能够同理啦
我才能够懂你的痛
就是同理心的部分，
就像我们最近新的同事那个太太嘛，我帮他不是取了新的那个名字叫做太肺物理治疗师吗？
对，
然后我就帮他想了一个 slogan
叫做
你的肺我能懂你不觉得很
不
错，
我觉得很不错就跟那个我们讲过一样，补习班老师啊，你没有看过学霸的补习班老师啊，没有这种人，因为学霸，
哦，都是学霸不需要，
对，他没有办法理解你为什么不懂的，
对，
然后都是要稍微普通一点的人他才有办法知道说为什么我不会，
为什么要努力，
欸，对对对，为什么要努力
重点是为什么要努力，学霸不需要努力，他不是就是吃饭睡觉正常呼吸他就会考得很好的吗？
对，没有错啊。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我今天要聊一个在我们同温层蛮红的文章啦，
不是你们，是你，
欸，不是，
不是我们，是你，因为我没有，
搞不好我的同温层都是比较认真的治疗师
哦、oh, OK OK
啊，没有啦，就这是一个，反正就是某个有蓝勾勾的人，但我也有蓝勾勾，所以
哦，oh, so
蓝勾勾我买的就好了。
你是说 FB 的，
哦，啊？对啊，对啊，没有 FB 跟 Meta 会同时啊。
就是哦，对哦，你现在也有蓝勾勾了。
那这个就是某位，我们算他算得上算网红嘛，也算吧，他的 follow 人数也蛮多的，
算是一个 KOL 啦。
像 KOL
就是一个 KOL，okay，然后他通常是在讲股票的这样子，
然后他，
欸，不是股癌，谢谢
如果是股癌有物理治疗的问题的话，
我马上会说就是 take 股癌
你就像上次我们 take 台通一样硬蹭，
对
好啦，那基本上他写了一个800天受伤心路历程，
嗯，
然后简单的说就是他觉得他身体超赞的，然后就把自己身体搞烂之后啊，耗费了60万四处求诊，然后动刀以后复健进度缓慢，
那他的60万大概是在两年间去花费的，对吧？
对，没有错，嗯，那基本上他下面有几个问题啦，
对，
那我们先讲一下，他有把他的所有花费列出来，我觉得很赞，
嗯，
那我们一看就可以知道台湾大部分人的一个就医习惯
你
知道他你
说他是照顺序排的吗？
他不是照顺序排，他是就是我觉得还是就是排下去而已，因为你知道他在物理治疗诊所啊，其实算花得多的，
对，
如果他在台北的话，那我这样子看他大概是去了10到12次吧，他去物理治疗诊所花了3万，
对，
然后订了制鞋垫6万，所以你看鞋垫多好赚，干物理治疗烂死了，
那鞋垫只要做一次就好了，
欸，都还可以，然后不合脚还可以，对对对对然后重点来了，他有去做 PRP， PRP 当然比较贵嘛，对不 对，所以他 PRP 做了12万，12万的话其实这样算来大概其实就是大概8到10支左右，
嗯，
欸，但是他民俗整复做了20万，
他最多是花在这里，
欸，对，他所有的这个列下来啊，连 PRP 都没有民俗整复多，
民俗整复占了1/3，欸，
而且你知道民俗整复啊，嗯，要花到20万
很，
欸，很
多次，但一个星，啊，而且他在两年内，所以要嘛他是去找超贵的那一种，
嗯，
那要嘛就是他一个礼拜去3次，
嗯，对，所以你知道吗，就是以他这样的就医习惯来看啊，
嗯，
他绝对看太多医生了，看太多人了，这么多治疗交替作用的
时候，有的
时候
会抵消掉一些，嗯，没错，嗯，
而且它下面有几个结论啦，这些结论其实有问题，第一个是分享给大家比较有效率且省钱的求诊流程，那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很多时候不是 求诊流程问题，是因为你没有学过怎么样看医生。
对, 对，没有人想过这个
要
学。
你要学怎么样跟医生沟通才会有效啊。
嗯，
所以他说他分享给大家的流程，第一个是先去医院拍片子检查。
嗯，
啊，如果不是骨头明显错位的话，就是肌肉与神经问题。哇塞，他哥可以自己帮自己诊断，
但这不是吧？
通常不是。
对啊。
然后说第二个是尽量找专科医师，例如说脚踝痛要先找足专科医师。然后这个本身有一个很大的盲点 哦。
对。
在美国其实目前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现在西医的有一个好处也是它的问题，就是分科分得太细了。
对，当它分得这么细的时候，它其实只会看它会看的东西。
对，
很多专科，因为其实我是专科，我是物理治疗的骨科专科，对不对？那很多的专科其实会忘记有其他专科的存在。
对，
所以我们上次有提过嘛，对不对？如果他建议你了非他专业的东西，例如说复健科医师建议你要开刀的话，那通常开刀可能会是一个好
选
择。
对
对对对 对, 对。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已经忘记其他人也可以帮你做治疗了，他就会觉得说干，你就是在我这边做，那做不好反正继续做，时间到了就会好。所以找专科医师本身先讲一下，它是一个不正确的就医行为。
嗯，
专科医师应该是由加医科医师或是你的最重要的主治医师替你做转诊。
对，
所以你脚踝痛跑去看所谓的脚踝痛专科，那所以顺便讲一下，台湾没有这么细的专科，通常都是自称的。
对，
或者是maybe 是人家帮他安上去的，但是这样子的求诊的顺序是有问题的。
因为其实你理论上来说，你应该先抓大方向，
对，
再来找细节。但这个完全倒过来，
没错。
对，
他说脚踝痛要先找足专科医师，
可是你怎么能确定脚踝痛真的是足的问题吗？
对啊，
对啊。
所以我会觉得，以专科来说，其实这是一种医疗资源的浪费。毕竟台湾的就医就是这么便宜嘛。
对啊，所以大家才会有这种流程啊。
然后他下面写说，西医、中医、物理治疗、民俗疗法都能尝试。哎，我们被割在西中医之外了。
我们是西医哟，各位，我们是归在西医内，
我们是
西医内的中医，
哦，不要
中医内的西医，
避免触怒某些玻璃心的人，哦，我们是在西医底下的物理治疗。
我以为你要说我们在西医底下的民俗疗法。我刚刚以为你要这样讲，你知道吗？
我们在西医底下，我们不是西医哦，
我们是
西
医
底
下
的物理治疗。
对,
对, 对啊，有些人可以到中医底下啊，不过物理治疗本身学的就是偏
西医
的
部分。
他说，如果一次到两次就没有效的话，就不要再浪费钱。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相对
蛮偏颇，
没有错，因为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做一次两次就会有效。
没错，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看很有效，我做一次两次很有效，原因是因为这些人的问题就是我擅长的问题，这些人的问题并不是受伤，这些人问题并不是有病，那才会进步的这么快。
对，
今天你的问题很严重的时候
的话，
本来就可能会花更多次。
对，
然后重点是啊，但这个也算是我觉得有好有坏啦。他说自主肌力训练很重要，比电疗热敷还有效。然后他推荐高雄的朋友去找某一间中华路上面的那个的健身房
某某 fitness。
对，他说教练有相当专业的肌力训练跟知识，会适时视其身体能状况做强度的调整，还能帮学生做伸展放松。我觉得很棒，重点是教练对于人体肌肉与骨骼结构有很深入的研究。刚才我们都白学了，
真的
对。然后反正最后啊，其实最后他还是没有写出来他的病因啊，他的病因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
嗯嗯，
他说他自己的问题，他发现自己的
问题，他说不可考。
对，跟他说他发现自己的问题是距骨跟跟骨错位，加上周转骨下沉外翻，而且他的脚踝变形。我先讲，如果脚踝有变形的话，你应该要先去看骨科医师开刀了啦。如果你的脚踝变形，骨科医师看不出来的话，那真的是白费了七年的医学院的训练了。
他们是不是他的变形可能跟我们所的变形是
不一样的？我觉得百分之百是这样子。
他觉得那个错位就叫做变形。
另外一个是距骨跟跟骨错位啊 ，X-ray 就是看得出来的呢。
对。
你前面就是要叫大家先去拍片子了，
距骨跟跟骨如果真的错位的话，
哦，超严重，
很痛吧？
应该会痛爆吧？
对，啊，
因为距骨是一个很特别的骨头，
它是一个么字形盖上去的东西，它基
本上很那我不知道有没有
很稳定。它如果要错位，根本我觉得是有骨折几率，而且韧带一定断掉了。
那我讲一下，距骨啊，是一条很特别的骨头，
嗯，
它上面没有任何的肌肉， 所以如果你距骨要错位啊，基本上100%一定要是外力的撞击才有可能，
因为它不会被肌肉拉跑。
对，没有任何一条肌肉可以拉到距骨，距骨是拉不到的。所以他自己给自己的诊断我觉得非常的酷，因为这个诊断本身几乎不可能产生在他身上。这个诊断啊，如果有发生的话，根本就应该已经痛到在医院里面急诊才有可能了。
嗯，
然后他说他，但是他这个讲得很好，他的问题其实是过度训练加忽略疼痛，
这个很不错。
嗯，台湾有很多人其实都，特别是你刚开始要运动，然后你突然很爱某个运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可能其实承受不住。
就像就是有一个形容是什么，假日运动员哦。
哎，对，那个
就是这样
，Weekend Warrior。
对，就是你平常一到五就是飞在那，然后六日去跑个半马。就是你怎么会觉得你的身体在六日的时候可以跑半马？
对，
你平常都没在动。
没错，其实国外也有很多这种人，所以一跑完就啊，全身都是病痛。
没错。
那我们讲这边也不是要编他，因为他其实有写一些蛮不错的概念。
其实他有一些观念其实还是好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上面可以看出来，其实有蛮多人什么叫做久病成良医是这样子来的。
就是那个啊，我的身体我自己最懂。
对，
我的纳闷就是你这么懂，那为什么没有好呢？
对啊，
像之前我们那个就跑过来那个很不没礼貌的 case 嘛。
啊，对，
对啊，對，你要我帮你找出问题来。
他一来他就是说，我就是因为我觉得很远，我不想要来很多次，所以我希望这一次你就可以帮我找出问题啊。那个伸展跟放松这些我全部都会，那个你可以不用教我。
那我再讲一下啦，没有跨国都没有多远啦，好不好？我这边有很多跨国的一些 case 呢。
对，
然后再来一个是，你的态度这样子啊，就算我再厉害，我也懒得帮你看呢、啊。
嗯，
我只会觉得说，请你到其他更厉害的地方，我实在是小庙容不下你这尊大神。好，那它里面有几个心得跟重点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聊一聊的。
嗯，
它的第一个重点是过度训练跟睡眠跟营养不足的时候身体一定会坏啊，100%会坏。
没错，
你的身体就是需要做三件事情，
睡觉，
吃东西，睡觉，呼吸。
我以为你要说尿尿。
没有啦，不尿尿是会死，没错，可是你不可能，没有人可以自己憋尿憋到死掉。
诶，没有吗？
嗯，
他会自己尿出来是吗？
你可以把自己饿死，你没有办法把自己憋死。
所以如果憋久了他会自己失禁吗？
一定会失禁啊。
真的假的？
挡不住啊，就跟水坝溃堤一样、啊、
哦，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诶，
真的吗？哇，小知识，憋尿是憋不死人的。
冷知识，酷耶、欸、我不知道。
你呼吸也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靠憋住呼吸把自己憋死，
因为你一定会赶快呼吸嘛，这就是一个。
然后你也没有办法靠不睡觉把自己弄死，
不行，
没办法。你唯一有办法靠意志力把自己弄死的就是不要吃跟喝。
为什么？
哎，好问题，我也不知道。吃喝可能
是因为吃喝是需要主动
动作，
但是呼吸跟睡觉是一个、就
是它
这
个保护机制，
因为我们的肌肉有分可以自主控制的跟不自主的。
对，
是不是因为这样？
有可能，这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说。就三个人体生活下去最重要的东西，睡眠，
对，
吃跟呼吸是没有办法把自己弄死的，
对，
对。但是营养跟睡眠不足真的很重要。像我最近在念睡眠的书嘛，
嗯，
现在其实绝大多数的现代人都有睡眠不足的现象，
对，大家都很晚睡啊，
对，然后又
睡眠品质很差，
嗯，
对。
那其实我们在睡眠的时候，一般正常人啊，大概。哦，以年轻人来说，我讲年轻人，我也不年轻了。以中壮年来说，基本上你成年之后，你需要的最少睡眠时间是7小时。
而且说的是真的有睡着吧？因为现在的人压力大嘛，失眠的人非常多、啊，在吃安眠药的人其实哇，数到多到不行
哎、欸。对，那本书其实超赞，就是很好几年前比尔盖茨的推荐书，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睡觉？
对，
那本。
吃安眠药产生的睡眠脑波跟睡着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它其实是把你打昏这种概念。
吃安眠药其实跟就是麻醉镇静剂，它是把你镇静住，它没有办法带给你睡眠的功效、
哦、你只是觉得你睡了，
对，
但其实
实际上它没有
睡眠
的完整功效、嗯、因为睡眠其实有很多脑波的活动、
嗯、
那我忘记它是哪一个脑波，可是吃镇静的时候它其实就是等于抑制你的大脑活动、
嗯、
可是其实实际上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在那个快速动眼睡眠期，我们脑波其实是会大量大幅的活跃的。
对、
哦、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如果用镇静的话，你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有效的睡眠。
嗯，
那你知道睡眠啊，因为这一点很重要，很多人现在我们讲睡眠不足嘛，对不对？
嗯，
睡眠不足的人基本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没有好好的准时睡觉。
就是你的时差其实是乱掉的。
对，人是一个习惯性的生物。
对，
你其实规律的时间睡眠的时候，这些人就很容易入睡。那目前在美国啊，这些失眠的处置上面，第一线的治疗是睡眠认知行为疗法。睡眠认知行为疗法，大家可以在美国的CDC 找到相关的资料。那其实它里面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你要定时睡觉，就这个时间到了、
就是、
你就是要上床，你就是要准备睡觉。
对，
他们发现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啊，可以有效的促进睡眠的品质。
这是一种制约的方法吧。但是这是我记得那本书里面有说，你要看，就是有一些人是成型人，有一些人是晚上醒的、就是、
的确是这样，
所以可以，其实有一些人他真的就是在晚上醒、白天睡，但是他其实总量是够的，就还好。
对，但是一般来说，就算是成型人或者是比较夜猫子的人啊，他也不会完全颠倒。因为我们
他可能是稍晚而已，
我们是没有办法抵抗
太阳
的，我们一定要接受太阳。所以晚上睡觉的人为什么比较容易有一些其他各式各样的疾病，有可能也是从这样子来的。好，那再来他说啊，酸痛与疼痛并不同，只要感到疼痛一定要马上停下来。哦，其实我在之前跟另外一个 podcast， 我跟另外一位 Jeff 刘教练他提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惊讶。他说其实很多人分不出来什么叫酸痛，什么叫疼痛，
他们都觉得那就是痛。
欸，对，没有错。所以其实当你没有办法区分这两者的时候，当然第一个你的身体是有状况的，第二个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区分不出来。
你讲白一点，就是你跟你身体根本就不熟啊。
对，现在很多人问题都这样，我们跟我们的身体超级
不熟。
不熟，
对
对，你好像很熟，实际上当你运动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呦，怎么这么多地方这么多动作都做不出来，
或是你想要叫他用力，为什么就是找不到他在哪里。
对
对，
就像我们之前 有提到过一些，就是用力了你有感觉到吗？
没
有。你摸摸看有没有。有哦，这种其实很可怕，你的大脑不知道你的身体在干嘛，这件事情其实就会很容易造成各式各样的一些，例如说运动上的伤害啊，或是各式各样奇怪的问题，包含了什么这边紧那边酸啊，很有可能都是这样子，
甚至延伸到心理状态其实也蛮多的。
所以为什么呼吸在治疗上面或者在训练上面会有这么好的效果？
因为呼吸需要感受，第一你会先把你的意识抓回来的身体里面，
没错。
对，然后第二就是你要做专注力的部分。
那有一些，如果大家有在 follow 一些筋膜的东西的话，他们其实现在会提到所谓的内感受。你知道内感受是什么东西吗？
你说什么 inner peace？
不是，那个是内心的平衡。
inner peace，
我们现在是蛮需要的啦。它叫做，因为我们本体感觉叫 proprioception 嘛。
对啊，本体感觉
它好像叫做 in 什么 ception 的、
哦，
基本上就是你能不能够感觉到身体内部的东西。
其实，
例如说
本体觉就是一种嘛。
对，但是它里面它的更想，它就更严格一点点。
那
里面唯一最能够判断的标准是你的心跳。就是你能不能够在不摸脉搏的情况之下
感受到自己的
心
跳吗？
心跳
在很安静或者心跳跳得很快的时候，通常大家会有。
对，但是他希望你就是练习看去感觉，那这个感觉其实就会增加所谓的内感觉。那甚至可能酷一点的人，有些人可能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肠胃在动啊之类的。
我最明显感觉到内感受的时候是，
你说是月经来的时候吗？
那算是内感受吗？
我不知道，那算痛觉吧。
不是，我说的是我 COVID 的时候，我中 COVID 的时候，我那时候很我记得是去打疫苗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症状，可是我可以很明显的知道我身体里面运转的很快。我完全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是身体像一台机器，我知道里面所有的东西都一直在 working， 他们在运转的很迅速，不知道在干嘛。可是我没有任何症状，我没任何不舒服。对，
那你知道那个就是，所以我们刚才讲呼吸啊，呼吸是唯一一个介于
内
感受
跟
外在感受之间的东西，
它是唯一一个其实你可以控制的内感受。
对，没错。所以我在讲课的时候常都讲，你能够控制它，我们只能控制我们能控制的东西。对，就像是世界上的蠢人实在太多了，你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有逻辑。
我们只
能
控制自己。
对，你只能控制自己不要生气。你要讲什么？没有，我要讲是不要生气。 Inner peace。
我以为你要讲些什么很 身心灵的话，
没有
没有，就不要，
我还蛮身心灵的 inner peace， 不要生气。
OK，
莫忘世上蠢人多，
这算是一种 peace 吗？
我不知道，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这样很靠北，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啊。嗯，
好，
对不对？如果世界上的人，所以智力感觉很不像常态分布。我想智力没有办法表达出一个人的当人的一个适格性。
嗯，
对吧？
嗯嗯，
很多人其实根本都不配当人呢、啊。
对。
对啊，那这些人可能智力是正常的或是高的，所以智力不一样，但是不能讲智障，这有点
有人在骂人。
对对对，
其实智能障碍的，
我是要骂这些人，但是我是说智能障碍这些人被这些无脑的人侮辱了、
哦、
所以不太对，应该要讲说这些对社会没有任何正面帮助，不要讲贡献，对社会没有任何正面影响的人，
还带来负面影响。
哎，对，那这种人实在太多了。所以我只能要找到我自己的 inner peace。
我觉得 有一些部分的人是因为来自于他没有办法直视他自己内心有什么问题，所以他就把这些往外丢，一直往外丢。
所以你看这个问题跟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其实他没有，他跟自己的身体不熟。
哎、欸，对，
他没有，
他都觉得是别人来，
对，
他
没有办法有效的消化自己的情绪，或者是有些人都觉得都是人家在
弄他，
针对他，
对，但明明就是他的问题。
对，例如说像之前我们有某网红就很容易被惹怒，我快笑死。之后我认识的朋友里面，不管发什么东西，只要有感觉插到边的，他就会私讯人家、请问你在说的是什么事情呢、
哦、我知道你在
说谁，或者你在
说
的是什么状况呢？
请问你这篇文章是针对我吗？还是你为什么连发了这么多现实动态是在针对我吗？
哦，真的是遇到这种人真的是
好累哦。
对啊，
我说什么都不对的感觉。
对，然后我才可以理解为什么是你发给我的嘛，就是拉黑的艺术。
不是，是那位网红发给你的。
哦，是吗？因为讲的蛮好。因为我以前就觉得说我都不会黑人家，反正就是那样。后来发现他讲的对，如果你讲的什么东西明明就是错的，我还要浪费我的成本去解释，
那就算了，你就不要看啊。
对啊，那不是我不看没关系啊，但其他看的人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啊。对啊，对啊、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啊、后来想想啊，要不要封锁人真的是一个艺术。
是，我现在还是一个不太喜欢封锁人的人。
我也不太封锁人、我会封锁的就只有过于低能的人
啊、哦，真的吗？
然后会不会发现名单超长？
然后你还说，我其实没有很爱封锁人，然后一打开一百、
超。啊，那再来他讲了一个重点，叫做受伤休息是不会好的，更可能延误治疗黄金时间。
这个
有点微妙，因为
可对可不对。
大部分的受伤休息是会好的。
对，
你如果休息没有好，那表示说你的休息这件事情没有拿掉问题的压力源。例如說，
而且你指的是看他休息的时间多久，有的人的指的人说休息是两天、有的人休息是一个小时。
对，例如说骨折休息当然有机会会好，如果是如果是
骨裂
你知道没有骨裂这件事情吗？骨裂是台湾的医生发明出来好解释的名词
啊。不，
没有，其实它都是 fracture。
英文都是 fracture， 只是
你讲骨折，大家听起来很严重，所以他就跟他讲骨裂，啊，听起来就还好。
因为英文会有前面一个形容是什么种 fracture 啊？
对，没有错，没有错，
裂开的骨折。
台湾的医生很厉害，他们会想出一些就听起来没有这么严重的方式去解释这些
东西，中文的复杂性。
所以这样大部分的受伤休息就会好，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你为什么受伤？如果像他这个人，他是跑步受伤的，
对，
那你如果休息了以后好了又去跑步，那当然不会好。
Yeah.
那当然不会好。那再来他讲一个我觉得很棒，肌力训练非常重要，对每个年龄层都适用。
嗯，没错。
所有的年龄层都需要肌力训练，但是每个年龄层或讲每个人的肌力状态适合的肌力训练不一样。不是绝对就是干大重量上去就会好。
对。
那个没有出事都是运气好。
没错。
对，不是有医生背书就没有事情，这一定要讲，因为迟早会出事，只是什么时候而已。
嗯，
这些人需要的肌力训练是有很专业的一些背后逻辑在里面的，不是有很多个人扶着重量他能够撑起来就叫做肌力训练，那个是完全不对的。另外一个是也不是所有人都一定要练深蹲硬举跟卧推，
对，
这三个东西是在建立比赛里面的三项，这三个东西不叫做日常生活会用到的三项。
说到这个， 最近你有看到吗？
什么？
有一个新的健身法，有一个人抱着一个狐狸，另外一手提着另外一个狐狸，然后站在那边踮脚尖。
最近我看到一个以后啊，然后就一堆健身房，就是国外的啦，台湾的我还没看到。但是
你就知道他到底在练什么呢？就是一手抱小孩，一手拿太太的包包。
啊、因为陈彦智医师他有小孩了嘛，我刚想说他应该要录啊。
对，他应该要录齁。
对啊，
他很适合、嗯。
他们可以一群
教练
在那边一起做，
一起垫肩、欸。
然后你知道吗？可我这样抖一抖，我想一下，看超难欸。因为例如说我儿子啊，我现在抱他，他现在有超过10公斤，
多了，
我要拿一个10公斤的东西要这样抓、欸，欸
啊、
其实我想一下，超累。
可是这么小、这么大的孩子不用抓了，他是再小一点的孩子才要抓。
不一定啊，不管几岁，这样抓都很好玩
哦。好哦，
那个跟搭公车一样，就为什么搭那种公车或者搭火车容易睡着，它有个规律的晃动的时候，
就一直抖，
所以这样子的时候本来就会让它得到一个 inner peace
又绕回来。所以虽然那个动作可能看起来在健身房看起来看似很荒谬、
嗯、
但它其实是它真的日常需要用到的肌力，没有错、
欸、对，没有错、啊、所以你知道有很多很好笑的训练其实可能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 functional 的。
对，
例如说我之后我就知道我现在哦，我可以知道为什么抱小孩没有办法当做渐进性的一个负荷训练，因
为
小孩长
太快了，没错。
所以你知道吗？有一个希腊神话，就是我忘记是哪一个，反正就是某个半神半人的家伙，
嗯、
他跟他同时出生的小牛一起，他就每天扛着小牛跳过一棵跟他一起种下去的树苗，所以树苗会一天天长大，然后他就会越跳越高，然后牛会一天天变重，他就扛着他就越来越有力气。哇，干，他可以追上牛的速度，真的很屌。
牛长得比人还快、
啊，快很多、欸。所以理论上来说，他在5岁的时候可以举起5岁的公牛，真的是屌到不行。
所以他是神话，而且他是半神半。半人、
欸、对，没有错，
他不是人。
那最后啊，毕竟我们也是一个就是知识性的 podcast， 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到底有什么问题。
嗯，
对，他的问题是什么？他的问题是左脚一落地就会抽筋，
对，
然后膝盖痛，
嗯，
然后脚踝痛，
嗯，
然后他后来还有什么症状？
哦，他的文章真的是
对，他在很前面他写的，
他说他无法行走，坐着也不舒服，
嗯，
然后左踝疼痛，膝盖痛嘛，腰痛跟背痛，
嗯，
对，就这样，
就这样，
对，
你知道这个形容非常的 rough， 我有好多的 case
都
是
这
样子啊，
对，
走路会痛，膝盖会痛，脚踝会痛，腰会痛，
然后没办法走，坐着不舒服，站着也不舒服，然后他说碰地都有困难。
对啊，所以你想碰地都有困难啊，在他所有的描述里面，碰地都有困难，
看起来很像骨折。
哎，对，是最严重的一个一点。搞不好他根本就有他自己觉得脚踝变形，对不对？搞不好他根本就有距骨或跟骨的骨裂。
哦，哎，对耶，
因为脚没有办法碰地，对物理治疗师来说是一个严重的警讯。
因为我看他下面的照片啊，他有穿很像骨折的那个保护的，
因为最后他找到医生帮他开刀，只是他没有说他开的什么刀而已
啊。呀、嗯，搞不好他真的其实有骨裂。
对，搞不好他其实骨头有问题，然后再去东瞧西瞧、嗯、才会瞧成这个样子。
因为他说 X 光照说是没有骨折是正常，可是有很多骨折是 X 光照不出来的。
对，有，对，嗯，你说的没错，有一些骨折它并没有这么明显。
对，
那也许你这样子到处就医了一轮之后再回去拍就会出现。因为毕竟有些时候就是会被瞧到更厉害，
被瞧出来的、
所以搞不好你觉得越来越不舒服就是因为越瞧越严重了。
嗯哼哼，
所以你知道 X 光看出来没有东西的话，那你就是脚没有办法着地，这个时候大部分的骨科医师都会有警觉性的，因为没有办法踩地就是一件很明确的事实。像我之前我忘记我们在 podcast 什么讲过，可是我有写过文章所谓的 Ottawa Ankle Rule、Ottawa Ankle Rule 里面有几个标准，其中一个标准就是你没有办法走路，或者讲你没有办法顺利的负重超过3步，如果有再加上有特定区域的疼痛的话，
对，
那你的骨折几率基本上超级高，拍出来一定有的几率很高、
嗯、
如果你都有这些症状拍出来没有的话，那要怀疑是不是因为 X-ray 的这个 view 没有正确的显示你的骨折，或者是你的这个骨折需要用更精密的仪器才能检查出来、我倒觉得这样子的可能性会更高，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动了什么手术啦，但是希望他手术后能够真的找到地方好好的做复健，
对，
也许他觉得的那间健身房很棒，可以帮他做复健，
也有可能有机会，
那这样有一个正确的肌力训练以后，基本上他应该是可以重回跑步啦、但是跑步大家要记得，大家都不是选手，不需要为了成绩死命的拼速度，
对、
大部分跑步的人会受伤都是因为 too fast, too soon、嗯、我在那个、知名的教练 Daniel 有讲过，你的速度加得太快，
对，
你的量加得太快，
没
错，基本上是你会容易受伤最大的一个因素。
对，因为这一位先生他受伤的时候，他是说他其实九月底就已经觉得他的脚怪怪的了、嗯、但是他出于常年对自己身体的自信那认为呢刻苦耐劳就是我的专长，所以他还把他的训练强度提高。
所以你看跟上一集一样，叫什么还可以再一下，
可以再一下。
那其实这也是一种跟自己身体不熟的
对
是啊，
对，
因为你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你的身体已经给你警讯了、嗯、你又没有办法听你的身体的话，那就会容易造成这样严重的问题。
这就是开车的时候那个胎压侦测器都亮了你就把它关掉，那开一开就爆胎就是一样意思、啊、
哎，对，没有错
然后你再开车去那个车厂说为什么你的轮胎这么烂
嗯，啊，那祝这位 KOL 能够顺利的康复啦。
对，
那也提醒大家正规的医疗还是很重要的，
没错。
你看很多人说正规医疗没有效，做了一些民俗疗法才有效，问题是也有人他的医疗里面花了200,000在民俗疗法上面依旧得不到效果，
没错。
所以请真的让正规的医疗人员确定你什么问题都没有之后，你再去考虑这一些可能会有问题的一些手法会比较安全一点点。
然后重点是不要全部一起来，
哎，对，
一段时间可能至少这一个月你就尝试一种就好了，
没错，就跟你可能去看了超多种医生拿了超多药一样，
你怎
么
知道哪一颗啊？
吃这么多不会加成的呢、
啊、
吃这么多只会让你挂得更快的。
对，而且如果真的吃了那么多，你吃了10颗药有一颗过敏、嗯、你怎么知道哪一颗，你还是要一颗一颗剪掉。
其实我本人也蛮讨厌这件事情的、
啊、
因为你一次看这么多人没效你怎么知道是谁没效，有效你怎么知道是谁有效。
而且有一些治疗方法其实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有的时候他们会有抵消的作用。
对啊，像我之前台北一个客户嘛，他就是原本已经状况蛮好了，脚走路都不太会痛了，结果去了某治疗所之后，当天他跟我说哦，当天晚上他觉得很舒服，然后隔天起来就完全爆炸了、哦、因为他做了跟我完全
相
反的
东
西,
的东西
他把不该放松的东西放松掉了、嗯、所以放松的当天舒服嘛，因为紧放松完之后直接爆炸、
嗯、
所以啊，这个对，鼓励大家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有信任的医师或物理治疗师，
然后不要操之过急。
对
对，
有些东西是真的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变化，
没错。
好，那希望大家可以得到一些关于就诊的更进一步的一些什么小
知识，
小知识，对对对而且你也知道了，人憋尿是不会憋死的，
你
只会得到
你不管憋什么都憋不死
尿失禁哦。会啦，你憋住不要吃饭跟喝水会死
哦，憋饿。对对对，没有人在说憋饿的吧、
欸、好像没有、欸、为什么？
因为饿不是憋这件这个动作，完全不一样。
说的也是，
饿叫做忍
哦，
有没有忍耐？
了解了，中文真是博大精深，
没错。
所以你看，蓝白河已经注定了，蓝在白前面。
你好烦哦，我们不是侧翼哦，谢谢。
好，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我是刘月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美萱物理治疗师，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